以前的晁盖是个迷信的人，现在的晁盖要做个相信科学的人。他不相信那折断的旗杆会对他不利，他认为那折断的旗杆或许是宋江为了阻止他下山玩的小把戏。对于这次劫营，林冲并不同意，他对两个疑似和尚一点都信不过。光头的不一定是和尚，会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，可惜晁盖就是认死理儿，狼都害不了我，何况人呢？人有时候比狼更可怕。晁天王，你有些太天真了。一个统帅，一个率领5000人马的统帅，非要事必躬亲地去结营，这是什么做派？这是项羽的做派，只相信自己，不相信别人。这或许是常年在梁山上坐冷板凳造成的后遗症，又或许是宋江长久以来给他造成的四面楚歌。当一个人对周围的人已经不信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是孤独的。晁盖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越想证明越不能证明。晁盖本来想证明自己依然能征善战，依然是梁山老大，只可惜仅仅一次机会还让他眼砸了。不怪别人，怪只怪他在梁山上坐冷板凳的时间太长了。晁盖带着2500人马，跟着两个疑似和尚进了曾头市。晁盖以为这一次抱对了佛脚，到头来才发现他抱住的原来不是佛脚，而是马蹄。两个疑似和尚转悠了半天后，消失在如墨的夜色中。晁盖这个时候才发现和尚真的欺骗了他。晁盖有些出离愤怒，这是什么年头啊，和尚也会骗人？已经知道是圈套，剩下的事情就是逃出圈套。此时的晁盖跟三国的庞统一样，在身临绝境的时候也想过自救。庞统说，快撤。晁盖说，哎呀。原来他已经中箭了，晁盖的队伍被包围了，迎接他们的是曾头市的乱箭。晁盖在第一排最先中箭。总体来说，晁盖的一生是闪亮的一生，更是糊涂的一生。他糊涂地走上了抢劫生辰纲的道路，又糊涂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，后来糊涂地让野心家宋江当上了二当家，最终糊涂地中了曾头市的冷箭。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晁盖的人生，糊涂二字挺合适。如果真的有来生，晁盖可得好好设计一下自己的人生。只可惜人生从来没有彩排，每天都是现场直播。